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推广神运中学会宽容和善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9日。自从来到我现在居住的城市 T 后，当地神运卖票的情况就成了我的心结。师父肯定过一位大法弟子的提问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实务，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，神运是所有救人项目中救人力度最大的，所以我们应该做好。在北美和欧洲大部分演出售罄、满场爆满的情况下，我们当地的情况真是差得很远。我看到票卖不好的原因与当地学员整体修炼状态相关。我想只要大家齐心协力，整体修炼提高上来了，结果一定会好。我在推广神运的时候第一次有幸见到了师父，所以我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好神运推广，我要尽自己的全部力量，用能想到的一切办法。今年本地演出比去年有了进步，我觉得心里有些宽慰，但是没想到另一个 A 城市又不理想了。 A 城市演出之后，有一个观众在佛罗里达看过演出，他非常兴奋地说，我们在佛蒙特住了一辈子，我十年前就知道神运了，一直想看，但是找不到，直到去年搬到佛罗里达，我们才终于能看上神运了。可我们不是在佛蒙特有演出吗？可见在佛蒙特推广力度真是不太够。接着 B 城市又突然取消了一场演出，这两件事情中的失误和不足非常明显，但完全是可以避免的，可还是这样发生了，我觉得很无可奈何。很多情况我都不知道也问不到，我想我尽力了，我已经没有办法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些方面做不好，我觉得很压抑，对主要负责同修也产生了怨气。我觉得自己的修炼遇到了一个瓶颈，我必须从修炼上理顺它。我找到了自己很多执着心，证实自己的心、同修情、怨恨心、强烈的向外看、傲慢等等。但是再看神运卖票的情况，我还是难受，无法释怀。我不知道自己误在哪里了。正好这个时候，一个同修告诉我，他们小组要开小型法会了。我觉得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一个解开心结的机会，于是我欣然前往。他们每个人的交流都很触动人心。在最后我讲了自己的困惑，他们从法上跟我交流，指出我的问题是急于做事，对同修没有善心，看到同修的不足产生的是抱怨和看不上，而不是为同修感到惋惜，发自内心的善待对方，希望对方能修好，一起跟师父回家。每一个学员都是师父的弟子，师父都在管着他们，都有师父的慈悲安排和付出，都是值得珍惜的。在同修耐心的交流中，我一下子明白了自己的问题，心结打开了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些呢？ 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对于你们在常人的世间修炼中，你们都有一个明确的在法理上的认识，就是不执着于常人的得失，包括你们在正实法的事情，也应该不是非拿出我的意见，非得我要怎么样，你才能在宇宙中建立威德，不是这样的。你有一个好办法想出来了，你是为法负责，用不用你的意见，用不用你的办法，这并不重要。如果别人的办法达到的效果是相同的，你并没有去执着你自己，相反的，你同意了别人，无论你说没说出你的办法，神可都会看见。你看看，他没有执着的心，他能够这么大度、宽容。神看什么？不就看这个吗？你执着于强调自己的时候，你就在钻牛角尖，神在天上看着是受不了的。尽管你口口声声说为大法好，我的办法好，能达到什么目的？也许真的是那样，但是我们也不要过于太常人化的那种执着。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，众神都会说这人真了不起。神不是看你的办法起了作用才给你提高层次的，是看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提高了才提高你的层次的。这就是正法力。说我有多少功劳了，我就能怎么样？是，对于常人来讲是那样的。对宇宙的法力，在某个特点中，在某个特殊的环境中，也可能看这一面。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，而不是得到。对照师父的法，我认真反思自己的状态。我从小有很强的嫉恶如仇、非黑即白的性格，容易认死理，觉得为了真理宁肯付出生命也不能改变。如果是不对的事，即便是把我压成粉末也不能去协同。这些年来，我虽然温和了很多，但是没有完全改变，所以体现在做事上，就是不能容人，不容易原谅别人的错误，心胸小，很容易对人形成观念。我发现这个状态多次体现在自己的修炼中，特别是每次修炼路走得不顺的时候，都带有很强的这个因素。因为这样，在事情的表面符合了我认为的正确的时候，我就会非常固执地坚持，对对方也缺乏善心。特别是我觉得对方是错的时候，我会对对方形成观念，带着固定的眼光看人。回想起来有两件事。一件事，多年前有一个常人同事，他在常人中养成了很多不好的习性，比如会趁我不在的时候去我的桌子上翻我的包和笔记本，恰好被我看到了。我在说笑中提醒了他一下，这件事就过去了。但是我心里对他产生了很不好的看法，觉得对方人品不好。尽管我表面仍然对他很客气，但是这个同事接下来给我找了很多麻烦。一直到我离开那个公司的最后两个星期，我才突然明白过来，他是一个常人，不知道法，在常人中随波逐流，渐渐变得不好了。其实是很可怜的，但是我没有同情他，而是看表面的对错，觉得他素质低，从而在内心嫌弃对方，从来没有想过给他讲真相。因为不符合自己的观念，我对他冷眼旁观是很恶的。作为一个等救的生命，明白的一面该是多绝望啊，难怪他一直给我找麻烦。当我明白了这一点后，到了公司之后，他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，笑得很灿烂，对我态度也很亲切。但可惜我马上就离开了那个公司，没有来得及给他讲真相， 就是我这颗心造成的遗憾。另一件事是，不久前我和一位老同修过心性观，他出于对年轻同修的关心，想要把学法方式和悟道的理告诉我，希望我跟他学，尽快提高上来。但是我觉得那是跟人走，每个人都要走自己的路，从法中证悟，因此我拒绝接受。这位大陆来的老同修非常强势，他非常坚持，强硬地要把我改变过来。其他事我都顺着他，因为他是长辈，但是这个我不能随同，而且认为这个还不是一般的执着，是原则性的事，所以我觉得一定要跟他说明白。因此我们发生了多次争吵，都觉得对方错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当我意识到我的执着后，我发现自己能平和地对待老同修了。当他再正视自己的时候，我也能克制住自己，不再嫉恶如仇地指责了，尽管知道是不对的，也能比较平静地对待了。老同修也已经意识到了，正在改，这是要有一个过程的，要能包容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以各种方式讲真相救人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9月11日。我结束冤狱回家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抓紧时间学法，因为我失去了3年半正常的修炼环境，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我落下的太多。听到我女儿说有一位同修背红银三，我就也开始背红银三。在背的过程中，经常泪水连连，我体会到师父为众生的付出，师尊的伟大。过一段时间，我就和女儿出去发放真相资料，贴粘贴，打电话讲真相，以各种方式讲真相救人。那时我家经济条件很差，孩子上班每月的工资只有1500元，丈夫还在狱中遭受迫害，我要给他存钱，又要给常人随礼，还有家里的各种开销，那点钱根本不够用。一天有个同修给我找了份工作，是小区保洁，我当时想也行，这样能解决点经济问题。这天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一位同修，他说我们决定明天下乡讲真相，你去不去？我不假思索地说去。他说那你明天在某地等着，一起坐车去。我说行。等回到家吃完晚饭，我才想起来当保洁员的事，心里开始七上八下的。这两条路是让我自己做选择的，是去打工还是下乡救度众生？经过思考后，我决定明天和同修下乡讲真相。第二天早上，同修开车把我们送到了40-50里外的一个村子。下车后，两人一组，挨家挨户的给村民讲大法真相，发资料，劝三退。因为农村人比较淳朴，不管男女老少，大多数都能明白真相，选择三退。在那段时间，我们走遍了我县的乡镇村屯，做救度众生的事，完成着我们的使命，兑现着誓约。途中在车上我们一起背法，背法使得我们正念越强， 我们带着喜乐的心情，带着对众生的慈悲，给遇到的每个人讲大法的美好，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众生。得救的众生非常热情，有留我们吃饭的，有的说天黑回不去了，就在我家住下吧。下乡讲真相，不论下大雪还是暴风雨，什么天气也挡不住我们救人的脚步。当然也会遇到要举报的、骂人的、说三道四的，我们都不为所动。为了救度众生，我们什么苦都能吃，什么难都能忍受，整天乐呵呵的。努力达到了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，师父说，达到罗汉那个层次，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，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，总是乐呵呵的，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，不在乎。因为我们知道师父就在我们身边。2018年前后，下乡救度众生的事情基本上做完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遇到几次需要自己做选择的事情，有的让我去他家打工，有的说厂子挣钱多，让我去工厂干活，我都谢绝了。因为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，是兑现对师父的誓约。有一年要收秋了，一天正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有个熟人说，你老家正在收玉米呢，你赶紧回去收吧。我说不着急。第二天在讲真相的路上，碰到一人开着收割机过来，我要了司机的电话号码，当晚决定收割自家的玉米，给那位司机打电话约好第二天帮我收割玉米。第二天不到两个小时，玉米就收完了。两天后收玉米的就来了，我家的玉米卖了个高价。我家玉米刚卖出，玉米就掉价了。我家的玉米亩产量很高，我村的村民唠嗑说，他家的粮食怎么收了那么多呀，明年种地买他家的种子吧。第二年村民真的都来买我家的玉米种子。我心里明白，我的路走正了，师父就给我安排了这一切。这些年我都是这样走过来的，在我心里大法的事是第一位的，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。我家的经济状况也发生了变化，孩子的工资在往上涨，每年的粮食收入都不少。2018年丈夫走出邪恶黑窝回到家，那年我家水缸上开了几朵优檀婆罗花，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们要做得更好。去年我家买了一套100多平米的新楼房，谁都没想到从监狱回家只有几年时间，我家不但买了车，还买了宽敞明亮的楼房。亲友们惊讶地问，你们怎么突然间就买了楼房呢？这楼房谁看谁说好，就连我们自己都没想到能拥有这么好的楼房。我们就和他们说，这是大法师父给我们安排的，是修大法给带来的福分。给学生讲真相。2018年下乡讲真相基本结束，我就开始面对面讲真相，有时去商场，有时去美食城，有时在大街上找有缘人讲。这几年我主要是给学生讲真相。师父发表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后，我就把经文背了下来。一天我去讲真相，那天是周末，商业区的人非常多，看着来往的人群，每个人都那么可亲，我的泪水在眼圈打转，我希望他们都能得救，这就是慈悲心吧。在美食城，看到六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坐两排正在吃饭，我上前和他们搭话，说小朋友你们好，他们说阿姨好，接着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真相。一说到法轮大法，一个小女孩说， 我奶奶就学法轮大法，我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问，那你退出少先队了吗？他说，我奶奶早就给我退了，阿姨，你给他们几个讲吧。我就和那五个小孩讲什么是法轮功，法轮大法是教人做好人的，前几年的疫情是怎么回事，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的盛况等等。孩子们听我讲的这些都是他们不知道的，都高高兴兴地退出了上仙队。这时和他们告别，孩子们都摆手说，阿姨再见。有一天在大街上走，遇到两个看上去13、14岁的小女孩，我走近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。听完真相，他俩都高高兴兴地退出了上仙队。我继续往前走，突然其中一个小女孩跑过来对我说，阿姨，我抱抱你行吗？我说，行啊。我弯下腰，她很亲切地抱着我，我眼泪掉了下来。孩子明白的一面在感激大法的救度之恩。孩子分手后走出老远了，还回头看我，摇摆小手和我说再见。众生得救是我最大的幸福，但凡遇到3、3、2在一起玩耍的小女孩、小男孩、中学生、大学生，我都会给他们讲真相。绝大多数会高高兴兴地退出他们加入过的党团队，分开时我都会嘱咐他们记住各自退出用的名字。只要我们有救人的愿望，师父就给他们与我们见面的机会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放下怨恨心》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李悟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7日。我曾对我两个哥和两个姐以及小舅子产生了长期的怨恨之心，其根源是他们欠我的钱不还，还经常对我不客气，我的利益受到了损失，心里不平衡，所以产生了强烈的怨恨之心。我修炼这么多年，三件事也在做，但就是学法不入心，身体时不时出现不好状态，特别是去年出现大车祸，差点命都没了，全靠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的命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是修炼人，应该无条件的向内找。今天我在明慧周刊看到了一篇文章，同修说得好。同修说，你怎么能去怨别人呢？是你自己没有达到标准，就是因为你自己总是迟迟达不到标准，所以别人才会有那些表现，就是来给你提供一个提高的机会，创造提升的条件的。你怎么能去怨别人呢？你应该感谢别人才对啊。你真正提高上来了，达到标准时，你看别人还会不会那样？这段话震撼了我，我真的感谢所有我认为对自己造成伤害的人，那是为我的提高在付出，在吃苦啊，我怎么还能怨别人呢？我应该感谢他们啊。我发自内心的这样想的时候，心中充满了慈悲祥和的感觉，还有对别人造成伤害的愧疚和歉意，这个很顽固的怨恨心被击碎了。这位同修的话还启发了我，使我进一步认识到，他拿你的钱不还，是不是你那辈子欠了他的钱呢？今天他拿你的钱是结账的话，你还有什么不平衡呢？如果在历史上不欠他的钱，今天他拿你的钱， 他要给你得。我们承受了痛苦，还能够消业。师父为我们把业转化为德。如果我们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还能提高心性，进而师父还会把我们的德转化为功，真是一举多得啊。所有原来觉得伤害了自己的人和事，其实是在为自己生命的提高、回升、圆满提供条件的。据我的观察，我弟一些离世的同修，多数都有怨恨心长期不去，怨恨心还牵扯到妒忌心和利欲之心。作为大法弟子，这些都要去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境界》中说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思畏气，自谓不公；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；觉者执着心无存，静观世人，为幻所迷。我们要时时用师父的法衡量自己，用觉者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才能不断的同化大法，才能不断的提高自己，才能回归新宇宙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纯正的一念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4日。在和一位同修接触时，我心里不太愿意听他说话，后来别人告诉我他家的情况时，我才理解他的思维方式是怎么回事，这也使我想起了自己以前的一些经历，从而又明白了一些法理，悟到什么是大法弟子的纯正的念头。迫害初期，我在劳教所被非法关押时，被强制离婚。从劳教所出来后，没有了家，只能借住在一位亲戚家。这位亲戚的丈夫是政府机关的官员，当时母亲同修也住那里，帮这位亲戚带孩子。那天我和平时一样，等亲戚上班走了，就拿出转法轮来看，还是在客厅看。没想到亲戚有事又突然回来了，一开门，他看见我拿着转法轮，质问我，你怎么还看这个？我说，我生命就是为这来的。我说完后，亲戚马上笑了，说，咱们家是自由王国，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现在回忆起来，如果我考虑是在人家住着，得考虑人家的压力，得考虑人家承受能力，别给人家找麻烦等等，任何一个这样的想法，我都可能使磨难没完没了持续下去，我就不会有堂堂正正的修炼环境，还有可能把它推向对立面。2001年在劳教所，那里的队长安排的打手犯人要我按他说的标准站着。我想起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时说过，释迦牟尼是讲过，因为他弟子要化缘的，他是讲过给僧人一口饭吃是功德无量的事。我对他说，你让我站着合适吗？我话音一落，那个犯人扭头走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自己那个时候的思想怎么那么纯，说话前、说话后、说话中，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、担心或顾虑。说出的话没有任何人的东西，本质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，没有嘴里说着一套，心里却想着另一套。 真的是让好人得救，坏人远遁。师父在转法轮里讲了遇到矛盾时不和人家一样去争去斗的法理。近期学这一节时，我忽然悟到，遇到亲朋好友之间的矛盾也好，迫害也好，首先对照转法轮，看看自己个人修炼的基础怎么样，是不是遇到问题连个人修炼的要求都没有达到，是不是一直抱着七情六欲不放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一味地用表面文字中的忍来对待，思想中就可能有接受迫害的理念在其中了，就可能让邪恶有空子可钻，就可能使麻烦长久持续下去。我个人理解，我们有好的个人修炼基础，才能在同修之间少产生矛盾和间隔，才能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背后的邪恶，才能有纯正的善念去救度对我们不好的人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师父，谢谢您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法力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9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得法有17年了。每次读到同修们可歌可泣的故事，都给自己很大的鼓励。但一提到投稿，感觉自己的文字语言苍白，修炼经历一般，没有什么可写的。在这两天给同修们的改稿投稿中，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缺考了，我也得交上一份答卷，哪怕只言片语，哪怕平凡的叙事，也是我作为师父的弟子，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见证。一，万古法缘一线牵。从小我就知道天上住着神仙，每每看着夜晚的星空，总想着如果我也在天上该多好呀，人世不是我想要待的地方，因为人早晚会离开，死去的人又会到哪儿呢？这些感觉和疑问使我从小就喜欢看神话故事，幻想有一天我也能像神仙一样回到神的世界。我是通过同修讲真相走入大法修炼的，一次偶然机会，同修给我讲了大法真相，并让我三退。当时我有点懵，也并没有回复。那晚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周围漆黑一片，走来走去都找不到方向，又累又怕，迷雾笼罩四周，我艰难地前行着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前方有座亮灯的屋子，我赶紧前去一看，开门的居然是给我讲真相的同修。梦里我又惊又喜，感觉找到了真正的家。 醒来后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要修大法。于是同修便带着我一起开始修炼了。那会儿刚尝试练五套功法，除了是散盘，我能一口气练完，神清气爽。这么多年，第一次感觉大脑像打开了开关一样，感觉知识不那么难以理解，记忆力很好。所以高考那年，我拿到了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虽然我没见过1999年以前大法弘传的神圣壮举，未经历过1999年的邪恶疯狂迫害，但我知道大法师父是最正的，大法是宇宙大法，我能成为师尊的弟子，这是自己人生中做的最正确的选择。每每读到一师恩，如同身临其境一般，与同修一起感恩，一起喜极而泣，一起鼓励，一起督促。因为正法难遇，我能成为大法弟子，那是多大的荣耀呀。二，我有师父的慈悲看护。大学假期在家，妹妹叫我去摘野生西红柿。那时小区在修路，我骑着单车带着妹妹从坡上下来，路上都是石子细沙。突然自行车打滑，我看眼前一个大坑，里面都是乱石，冲进去不堪设想。情急之下只能用力刹车，突然一个惯性使我重重地砸到了地面，脸被沙石挫伤，胸口狠狠地撞到自行车车把上。后面的妹妹在车停下后赶紧扶起地上的我，我满脸的鲜血，吓得妹妹慌忙给爸妈打电话。我边安慰妹妹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告诉妹妹别怕，和我一起念，我没有什么事。当时我真的没有疼痛的感觉，也不害怕。我淡定地走到水池边冲掉脸上的血迹，爸妈也赶了过来。妈妈一看我伤势严重，说得去医院。到医院后，医生说我额头伤口得缝针，但没有麻药了。我对医生说没事，我能承受得住。于是医生便给我缝。我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针从肉里穿梭的感觉，被无限放大放大。很奇怪，我一点也不感觉疼，医生都觉得惊奇，说我太能忍，还说我运气好，眼睛差点挫伤，并叮嘱我回去后脸上的伤只能消毒清理，回去慢慢愈合，同时忌口。其实我从受伤到恢复都没看自己伤成啥样，只听路人和医生在说我的脸都伤成了花猫，留疤就不好看了。谁会想到一个星期后我的脸就恢复如初，仅留下缝针处的一点印记，胸口的疼痛也消失了。随着新冠疫情蔓延，各地陆续解封，我们办公室三个人中的其他两位同事都阳了，接着又是感染甲流二阳，我和他们处在同一屋檐下，整天一起办公，却没有任何不适，精神十足。单位其他同事周围的人陆陆续续中招，最后单位就我一个人没有被感染。我知道这是修炼大法，有师父的慈悲看护，才让弟子度过一个又一个的磨难。三，真善忍的准则刻入心间。我是80后未婚女大法弟子，从小喜欢阅读，高中流行看言情小说，大学追韩剧美剧，对电影电视里演绎的爱情故事充满了憧憬和向往，所以每次总不能顺利通过色欲的考验，过后又懊悔为什么关键时刻想不起师父的教导，混混沌沌过日子。慈悲的师父不愿意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通过同修点悟，我静心背法，多听明慧广播修心断欲专辑， 同修们的分享让我很受鼓舞，我强制自己少拿手机，少看视频，空闲时间背法、学法、发正念。慢慢的，我感觉大脑清爽了，以往周围常人喜欢介绍相亲对象的事也少了，他们从开始的不理解转为尊重我的选择。其实在现今物欲横流的社会，人被灌输的观念、接触的环境、受到的影响，人与人之间哪有太多纯洁的友谊，洁身自好的人少之又少。曾经有同事在和我聊天中问道，男女之间有纯洁的友谊吗？我肯定的回答，有。大法弟子就是世间最纯洁的修炼人，大法修炼场所是世间最纯净的净土。我时常想，如果没有师父把弟子从肮脏的地狱捞起，把上天的天书送到弟子面前，我将会在人世混沌的淤泥中搅扰一生，那是多么的可怕呀。面对金钱诱惑不动心，我在教育机构工作，时常家长会因为孩子读书的事给我塞红包或者买礼物，我从来都不收，给家长说清楚，只要不违背原则，我都会设身处地地为家长考虑。如果遇到极个别实在推脱不了的物品，我会在孩子过生日过节时购买同等价位的礼物送给孩子。曾经领导家老人过世办丧事，领导让我帮他和他弟弟收礼金，亲戚朋友送礼，他随手就转给我装包里。前前后后忙了几天，他和他弟弟从头到尾都没问礼金的事。后来忙完，我把礼金原封不动地交给他，他家里人都说，领导信任我的为人，他女儿都没管这事，让我这个外人来管的。真、善、忍的准则刻入心间。我在同事眼里是一个乐观积极的人，感觉没有烦恼。用他们的话说，遇到不顺心的事找我聊一聊，就会感觉云淡风轻。因为我是单位的中层管理者，各个人员都有合作的情况。以前我是一个为私为己、高高挂起的人，秉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没有事的工作态度。只要把领导安排的任务完成，其他的再说。后来，我又变成事事过自己手，强势，万事自己盯着才行，感觉单位离了自己就不转的程度，和领导、同事关系很僵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我渐渐地改变了，遇事不逃避，从对方角度着想，合理安排工作，积极解决出现的问题，做事把握好度，真心为领导分忧，为同事解惑，在提出合理建议的同时又注意修口。大家感觉和我搭手很顺心，我工作中也顺风顺水，中层管理的我不再是夹心饼干，我在大家心里的印象有了转变，他们有啥都愿意和我分享。我知道师父时时都在弟子身边，平日里我哪怕有丁点进步，师父都会鼓励我。一次，我准备乘公交办事，眼看车即将到站，我想肯定追不上了，心想着晚点就晚点，有啥呢？马上我意识到不对，答应的事就得做到，不然不真呀。于是我飞快向前奔去。奇怪的是，公交车一直停在那儿，似乎等我一般。我气喘吁吁上车后，司机才慢悠悠关上门。以往这路车在早班时段时间安排很紧凑，人又多，司机为了赶路一般都是风风火火的。还有最近我一直上不了明慧网，开始以为是网络问题，每年要看的神韵今年过年那天也没看上，心里很难受。后来师父看弟子有想看神韵的心，点悟我通过其他途径看到了。当时我那个激动呀，弟子想要的师父总是无条件的给予。后来明慧网还是上不了， 我看着同修们关于上网的交流文章，静心向内找。当我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时，师父又鼓励我，让我和明慧大集体联系上了。我又能下载周刊、明慧广播等内容了，我太幸福了。写到这，我心里感慨万千。在我的文字里，没有跌宕起伏的经历，没有可歌可泣的壮举。我在社会中扮演着平凡的角色，但遇到大法，我的人生之路不再平凡。师父，谢谢您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青年同修时时精进不放松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1日。我今年37岁，年少时跟随母亲修炼，后来母亲因修炼大法被中共非法劳教，我失去了修炼环境，慢慢的我落入常人中了。母亲回来后也多次劝我，希望我能走回大法修炼中，但那时的我常人心很重，嘴上答应着，但各种人心执着牵绊着我，并没能真正走回来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就是留恋人中的幸福生活，贪图享乐的心理。武汉肺炎疫情爆发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该醒醒了，人类的大淘汰要开始了。我来到这世上是带有使命来的，不明真相的世人那么多，我得抓紧走回来救度世人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。就带着这么一念，我走回来了。决心走回来的那一天，我清楚地记得，我站在师尊的法像前，内心无比激动地对师尊说，弟子走回来了，弟子决心从今以后跟上正法进程，做好师尊安排的三件事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。当时的内心充满了悔恨，但同时也非常坚定。那么多年都没有练过功了，那天晚上我决定要练功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第二套功法练了一个小时的抱轮，中途胳膊酸的要坚持不住了，但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。第五套功法只能坚持15分钟的双盘，后面单盘着也坐下来了。练完之后真的感觉一身轻，自己走回大法中来的感觉那么的美好，那么的神圣。之后我让母亲帮我请全了大法书，我如饥似渴地按照顺序拜读了一遍师尊的所有讲法，清楚地认识到了修炼是一件多么严肃的事情，无比庆幸自己能走回来。如若违背自己的誓约，责任是多么的重大。在母亲的帮助下，我联系了当地学法小组，每天都去集体学法，听同修们交流心得，感觉自己慢慢地跟上来了。为了能更多地看到正法形式，我找同修帮忙购置了笔记本电脑，装好了系统。当我带回家中，连上明慧网的那一刹那，看到师尊在山中静坐的照片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伟大的师尊在为大法弟子以及世人承受着多么大的痛苦，而我却虚度了这么多年，愧对师尊对我的慈悲苦度。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抓紧实修。疫情期间，众生急需看到真相， 我购置了一台爱普生小型打印机、 A4 纸以及不干胶粘贴。我从明慧网上学会了下载期刊、打印、装订、做不干胶，就这样自给自足，每天穿梭在各小区楼道内发放粘贴大法真相，上午出去发放晚上装订好的资料，回来边打印边学师尊的各地讲法，下午出去集体学法，晚上再带着孩子们一起装订上午做好的资料，就这样忙碌而充实着。刚走回大法修炼的那一年，我脑中没有任何杂念，就是希望世人能尽快明白真相，脱离中共。每次出去发放资料时，我心中都能升起强大的正念，求师尊加持世人明真相，不要作恶，让我顺利发放，让世人珍惜大法资料，传阅观看。慢慢随着疫情的解封，我有些松懈了，由原来的每天雷打不动做好三件事，到后来慢慢的两三天出去一次，有时懒惰的不能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晚上12点发正念也跟不上，心性也下降了。本来能严格要求自己心平气和的跟孩子沟通，虽然有时是在强忍，但感觉只要自己不发火，孩子就能慢慢平静下来。后来经常对孩子大吼大叫，越是这样，孩子越是做出各种让我看不惯的事情。因为偶尔需要从网上购买耗材，有一次我偶然从这个购物网站点开了一个视频，结果一发不可收拾。脑子中时而就冒出个念头，看一小会儿视频吧。刚开始可以抑制这个不好的思想，知道是背后不好的因素在干扰，后来越发不可抑制，看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有时候学法也在想视频里面的内容。我知道这时已经形成执着了，我把手机调成静音，让孩子把手机藏起来，手机不在身边的时候，真的感觉清静极了。就这样用强制的手段让自己去掉了这个执着心。我也体验到了现在的网络真的是害人不浅，自己是个大法弟子都这么艰难的才摆脱网络的瘾，更何况一个没有任何约束的常人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用心学法，跟同修交流，尤其是摆脱了对手机的执着之后，我感觉又找回了修炼如初的状态，又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做好三件事中。当自己的修炼状态走正了之后，身边的一切都归正了。先生每天回家后主动要求做饭，孩子们互相之间包容谦让，在身边人几乎都感染病毒阳了的情况下，我们全家没有出现任何症状。孩子们跟先生虽然没有像大法弟子一样做三件事，但他们一直对大法默默支持着，平时跟着我听师尊讲法，听明慧交流，帮我装订大法真相资料，先生还每周帮我给同修送资料，他们都在大法中受益了。三个孩子很少生病，就算偶尔有个感冒发烧的也不吃药，医院更是没去过，偶尔有谁不舒服，就是三个人很自然的一起念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让我给放师父讲法录音听，都是第二天就完全康复了。先生从孩子们身上看到了大法的超常，对师尊也是敬重万分。有时早上他起来看到我还没有给师尊敬香，他会主动洗手后给师尊敬香。感恩师尊把我从泥泞里捞起洗净，弟子要时时精进不放松， 学法得法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辱使命，圆满随师还。
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《青年弟子园地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。
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